第二个角度，我们看，不但要有正确构想的生命的抱负，你跟我要有正确校正的、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。你跟我，因为亚当有罪，犯了罪，而你跟我都有罪性，在一个每一个所生的小孩身上。那呢，你跟我虽然重生得救了，做了基督徒了，但是常常我们那个老虎皮，我们的肉体仍然限制了我们。你知道我们有三项敌人，你知道哪三项敌人吗？这三项敌人都很厉害。第一项的敌人就在什么？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老我就是怎么样？我们的视线看出去就是没有经过校正过的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的敌人事实上不但在里面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世界，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的敌人。第三个，我们的敌人是什么？不但是在里面的敌人肉体，不但是围绕着我们的，是怎么样？在我们上面给我们的，让我们看到撒旦。因此，这三种的敌人包围了我们。你跟我必须要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。我们来看，怎么样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，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尽心的，我们要积蓄天上的财宝呢？要能够尽心。我们看到22节到23节，主耶稣怎么说？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在这边，主耶稣讲有两种眼睛。眼睛指什么呢？眼睛，主耶稣在这边第一句话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比喻，他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所以眼睛你可以写，眼睛就等于身上的灯。第二个，在这边讲呢，眼睛是什么呢？眼睛呢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呢，也跟呢心有关系，跟心有关系。因此这一句话22到23呢，如是个比喻写的。你跟我如果没有解对比喻的话，这句话很难懂啊。这句话的原文写出来了，写出来的就不大容易懂，就不大容易懂，容易搞错啊。那有一个解经家，那呢他给了一个破谜的一个方法啊，我把它用这个破谜的方法解的话，你就可以懂了，好吧？那这边讲的身上的灯，身上是什么呢？他讲身上就是生命 ，life，L-I-F-E。身上就是生命。眼睛代表什么？眼睛代表目标 ，goal。他讲，你试试看，把刚才我们所读的22节到23节，你把它遇到身上的地方，你都用生命来代替；你把它遇到眼睛的地方，都用目标来代替，你就懂了。现在我读一次好不好？我重新翻译这个，就把刚才那个解谜的把它带进去，我来读。我重新来译22节到23节。好，一个人生命的灯是他的目标。我把这个字转起来，眼睛就是目标，懂吗？目标就是什么？生命的灯。我把它反过来写着，一个人生命的灯就是他的目标。你的目标若稳固了，稳固，你整个的生命就光明。你的目标若错了，你整个的生命就黑暗。哦，这句话我们都懂，对不对？我再说，把身上这个字改成生命，把眼睛改成目标。你如果再读一遍的话，你就懂，一个人生命的灯就是他的目标。你的目标若稳固，你整个的生命就光明。你的目标若错了，你整个的生命就黑暗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，这让你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的，是耶稣对以上的这个比喻，实际上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，主耶稣讲第二个，就是22节到23节啊，同样的只是指了第一个比喻的第二种说法而已。大家听懂了我这句话吧？22节跟23节实际上就讲两种财宝的同一 同样的比喻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。另外一种说法，跟两种财宝的跟它的有关的投资的方式的另一种方式表达，就是说什么？简单讲一句话，就是在重复的讲两种财宝的时候，就讲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生命，你的眼睛所看出去的，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可能重生得救了，但是你可能仍然能向往的地上的财宝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主耶稣第二次的在讲同样的讲第一个比喻，用第二次的方法来讲出来，这句话就很鲜明了。你的目标，人生的目标，决定了你人的生命。哦，这是很严重的。你的生命如果是被你自己的目标衡量，你的目标如果是短暂的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不见得能够有得救永生的把握。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，这边一个比较，第二十二节，眼睛这边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，也是代表了一个警告。这边是有一个警告，一个比较，是二十二节，眼睛身上的就是灯。这边让我们也看到，如同灯或在光，眼睛呢可以看见。那这边呢是一个比较，同时呢不但二十二节给一个比较，二十三节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警告。主耶稣针对了你跟我给了一个警告，耶稣重复强调了那里面的光的重要。这个结论就是什么？这个新启示的人作为一个人内心生命的一个领导。什么是里头的光？主耶稣在这边二十三节的下半段讲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的。什么是里头的光？这边让我们好好看一下什么是里头的光。我们先看它不是指什么，里头的光不是指内在的光，指心或者是良心。里头的光是指人身上的眼睛，做事我们呢，也就是讲呢，约翰福音十一章十节讲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里头的光就是讲了生命的目标，生命的目标要决定是要稳固的，否则我们呢就是一个，我们的生命就不稳固。这边讲到稳固性，里头的光就代表了生命的目标。眼睛是心的一个比喻，如果我们的心不正的话，也就是不是完全追求天上的财宝的话，那呢这一种的行为，这种举动会带我们进入到黑暗里面。因此主耶稣在第二个例子里面给你跟我了一个警告，这个警告是什么？要校正我们的眼睛，要对校正的眼睛，对，一直到我们有那生命的视线，生命的目标是正确的。你跟我怎么样校对我们的眼睛的视线呢？你跟我要校对这个眼睛的视线的话，我用一个比喻，就比较什么？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，特别现在有天呢、啊、上面破了，有这个辐射光过来了，我们很容易得到什么白内障。那呢，我呢特别得到白内障得得早，我呢不到五十岁的时候，四十几岁就得到白内障了。我得到白内障之后呢，我看什么东西都不多的嘛，都模模糊糊。那我觉得以为是眼睛不对了，去看眼科医生，后来他才讲呢，我得到那个白内障。所以呢，你跟我要怎么样校正我们的眼睛的生命的视线呢？我们在生命上要有一个开刀，有一个手术，这个手术使我们能够把白内障开掉。也就是呢，二十三节下半段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 里头的光，人身上的眼睛，如果黑暗了，必定使这个人能够跌倒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那个你生命的目标若黑暗了，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因此，你跟我看到了一个警告，我们要有生命上的一个更新，这是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视线才能够经过校正。保罗这样讲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十八节，他讲：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。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服侍自己肚腹的人？保罗再讲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也讲到了肚腹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这样讲：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我们可以用保罗讲的这两句经节，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思想一下，你是不是一个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？如果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一个以肚腹来服侍自己肚腹的人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让我们有校正过的眼界，经过了更新，属灵的更新，我们能够有正确校正的生命的视线，使你跟我愿意尽心的来侍奉神，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敷衍的事情。我们看到，除非有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目标更新，就是说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，才会尽心的去爱神。所以你跟我应当要求神给我们开一个白内障的手术，让我们能够生命更新，视线更新，否则我们的结局，保罗的警告，主耶稣的警告，就是沉沦。我们看过了，你跟我要有一个富有的生命，我们就必须有正确构想的生命的抱负，使我们能够尽了心爱神。我们也看过了，你跟我如果有一个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，我们才会尽心的去爱神。